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祝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18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五年来，全体官兵时刻牢记统帅嘱托，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征战远海大洋中锤炼胜战本领。
新闻聚焦：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直击现场，中国和巴基斯坦勇士8反恐联合演习圆满结束。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正在加速推进军队武器和装备现代化，现代化武器在俄罗斯战略核力量中的占比已经达95%。
名家谈军事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系列节目《钱学森此生唯愿常报国》的第二集，为中国导弹事业奠基。军事专家董宝存继续为您介绍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心怀家国的赤诚情怀和勇攀科技高峰的非凡历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巨舰劈波斩浪，战鹰呼啸海天。昨天是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5周年的日子。五年来，作为转型建设的重要标志和新制作战力量的代表，海军山东舰全体舰员牢记党和人民嘱托，瞄准打赢高端海战筑牢胜战本领，战斗航迹不断向更远的深蓝延伸，在转型路上书写出一篇又一篇精彩的强军答卷。请听特约记者杜鹃、李有桃、杜黎新的报道。
战斗警报。
严冬时节，南海某海域晴空万里，波飞浪卷。在海军山东舰的飞行甲板上，一架架歼15飞机依次升空，奔赴指定空域执行任务。海军山东舰曾文辉望着一架架展翅高飞的战机，一脸自豪地表示，此次训练他们再一次提升了在复杂海况、陌生海域下战机放飞回收的效率，以及多架次、多批次战机连续出动的能力。
我们针对性完善了飞行保障、损害管制、应急处置等方案预案，对舰载机甲板布列、逐舰回收和阻拦索应急更换等流程进行了优化，同时探索推进能力探边摸底，验证一批战法训法，着力提高舰载机出动效率。
海军山东舰顾海丽对记者说，12月17号是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5周年的日子。入列五年来，建党委认真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持续开展铭记领袖嘱托、锻造大洋重权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不懈用练兵备战历练部队，用航母事业凝聚官兵，有力提振了舰员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习主席勉励我们要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这是莫大的荣誉和责任，更是我们振奋干事创业精神、矢志奋斗强军的最大动力源泉。
从黄海、渤海到南海，从近海到远海，海军山东舰已经圆满完成了首次使用武器、首次远海训练、首次跨区机动训练和首次双航母编队演练等一系列重大演训任务。在一次次砥砺深蓝的征程中，航母战斗力不断实现跃升。海军山东舰裘泽凯说，全舰官兵正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战斗力生存之路。
近年来，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我们根据舰载机出动强度越来越大、保障强度越来越大等重难点问题，集思广益、集中攻关，通过一专多能、减员增效、优化班组等方式，不断提升航空保障能力。
赢得军事竞争主动，最需要的是创新，根本出路在创新。 五年来，海军山东舰把创新摆在部队建设的核心位置，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激发战斗力各要素的活力。海军山东舰汪洋说，他们通过常态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研究、小革新活动，有效解决了制约战斗力提升的多项难题。
近年来，全舰官兵研制的百余项创新成果先后投入到实战运用，解决了许多影响训练效率、装备管理、检修保养的难题，极大提升了练兵质效。其中多项创新获得国家专利，这些都成为了提升战斗力的新动员。
五年来，海军山东舰官兵充分发扬干的作风、创的劲头、闯的精神，不断增强主动性、创造性，有效破解制约航母战斗力提升重难点问题300多项，累计形成战法成果180多项，体系作战能力加速形成，舰载机出动能力不断实现新突破，在转型路上书写出精彩的强军答卷。海军山东舰肖传玉。
五年来，山东舰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海上实战化远训任务，完成了我国航母事业的多个首次，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之路。未来，我们会不断提升航母编队远海远域作战能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
北京时间12月17号21时57分，经过9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9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本次任务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记录。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的报道。
神舟19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19号明白。
这次神舟19号乘组首次出舱活动历时9个小时，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先后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及处置等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孟令子。
安装的过程中，他们要多次的与地面进行协同确认，每当他们到一个安装点以后，他们首先要跟地面确认现在舱壁上的设备状态是否正常，然后呢还要确认安装他们的机械臂点位是否可操作。都确认完毕以后，在地面的口令之下，他们再开始安装。安装完毕以后，天地再次协同确认安装的结果状态正常，可以起到有效的防护我们空间站外面的电缆还有管路的作用，这时候他们才能进行安装点位的撤收工作。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本次任务也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出舱活动时长记录。航天员蔡旭哲时隔2年再度漫步太空，再次成功圆梦。宋令东成为我国首名进行出舱活动的90后航天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孟令子告诉记者，为了确保航天员出舱顺利，在前期地面的准备工作中，他们利用仿真软件对流程作业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针对性复核，防止在整个转移过程中对舱体以及航天员造成伤害。
这回机械臂运动的路径比较远嘛，在过程中我们也会经常的去交流，比如说看看外面的，如果到阳照区看看天气怎么样啊，或者是过程中完成一个操作呀，大家也会一起互相的祝贺一下呀，这样的包括舱内舱外啊也有一些互动，就大家不光是工作的互相的确认，也包括一些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支持。
按计划，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还将实施人员和应用载荷出舱活动，并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202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确定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我们积极为恢复世界和平奔走，为挽救人类生命努力。王毅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年内派特使开展3轮穿梭斡旋，同巴西联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为寻求和平之路汇聚共识。加沙冲突已夺走太多平民的生命，当务之急是全面停火止战，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救援，根本出路是实现两国方案。 一年来，我们推动安理会通过首份加沙停火决议，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和解对话，并签署北京宣言，向加沙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将继续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不懈努力。我们斡旋缅北和平，推动冲突各方开展多轮和谈，支持阿富汗包容见证和平重建，持之以恒致力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当前叙利亚形势突变，中方将继续同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反对恐怖势力借机生乱，帮助叙利亚维护主权、恢复稳定。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2月17号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外长王毅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境问题进行会晤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印边境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将于12月18号在北京举行，我们会适时发布会晤的有关信息。关于你提到两国需要如何重建信任的问题，中方愿同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沟通增进互信，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补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2月12号经中方允许，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希望菲方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和巴基斯坦勇士八反恐联合演习近日圆满结束，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鸿鹄舰近日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亚丁湾某海域相遇。首届全军院校图书情报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12月12号至14号，赴巴基斯坦参加中巴勇士八反恐联合演习的中方参演部队官兵，采用联合航空投送和陆航转场方式，分批次返回国内归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杨廷辉：
通过此次任务，我们的战略投送能力和跨军种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检验，为下一步部队执行跨境战略投送任务和开展联合作战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中巴勇士八反恐联合演习从今年11月中旬开训以来，双方参加演习的官兵以联合打击恐怖主义为背景，以联合反恐清剿打击行动为课题，采取混编联训模式，共同完成装备操作、多种火器实弹射击、单兵反恐技能、反恐小组战术、战伤救治、信保通联等科目训练。中方参演部队曹环琴介绍说，
此次联合演习中，我们积极探索了新型无人化、智能化技术在反恐行动中的实践应用，历练了部队战役层级联合指挥协同能力，检验了部队跨境投送、联军筹划、联合打击、信息通联和综合保障等能力，体现了中巴两军在反恐行动中的深度协作，彰显了两军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
据了解，中巴双方在演习期间还举行了体育比赛、文化交流日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中巴两军友谊。特约记者李磊、朱博言报道。
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鸿鹄舰近日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亚丁湾某海域相遇。
我舰即将与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会遇，分区列队部署。
当地时间12月15号上午7点多，正在亚丁湾某海域机动巡航的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鸿鹄舰与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相遇。双方按照舰艇礼仪鸣哨鸣笛敬礼致意，在这专属海军的仪式感中，蕴含的既有战友在大洋相遇的喜悦，更有为祖国强大的自豪。
在 再次向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全体官兵致敬，祝愿彼此后续任务顺利，一路航安。
执行护航任务的官兵们，你们辛苦了，希望与你们携手同行，共同在这条深蓝航道上守护和平。
据了解，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2月21号从广东湛江截缆，截至目前已连续执行任务300多天，累计为近30批中外船舶护航，并多次执行港访交流、中外联演联训等任务，航迹跨越三大洲两大洋，航程近10万海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自6月16号从浙江舟山起航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先后访问12个国家，累计为7万8000多名非洲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靳慧生。
和平力量相会深蓝航道是中国海军成为国际公共安全产品重要提供者的有力证明，我们将一如既往履行好各项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特约记者刘少伟、张大宇、乌星宇报道。
首届全军院校图书情报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
首届全军院校图书情报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设置了四轮答题环节，要求选手们紧密围绕当今世界军事形势、思想政治理论与图书情报知识等内容进行答题，检验学员们在信息检索实战能力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技能。经过激烈比拼，国防科技大学代表队获得特等奖，海军军医大学代表队与武警警官学院代表队分别获得一等奖。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学员孟云云：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国防科技大学参加首届全军院校图书情报信息素养大赛。通过本次竞赛活动，我们的信息检索与应用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考验。
据了解，这次大赛由军委训练管理部指导，军队院校图书情报联席会主办，旨在激发广大官兵的信息意识，提升信息搜索技能，培养综合军事能力，在未来战争中夺取信息优势，制胜未来战场。来自全军42家军队院校的10000多名官兵参与角逐，最终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等12所军队院校代表队脱颖而出，进入总决赛。特约记者宋可阳、石浩轩、陈明，湖南长沙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网站12月16号发布普京当天在俄罗斯国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普京说，美国打算在前沿区域部署射程为5500公里范围内的高精度陆基打击系统，俄方对此表示担忧。在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后，俄方单方面履行相关条款，如果美国开始部署此类武器，俄方将解除相关限制。普京表示，当今全球政治军事形势复杂且不稳定，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俄罗斯将继续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及盟友安全，但俄方不会卷入全面军备竞赛，以免损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普京表示，俄方正在加速推进军队武器和装备现代化，现代化武器在俄战略核力量中的占比已达 95%， 俄方将确保真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量产。
总台记者张玉耀报道。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证实，俄罗斯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中将及其助手，当地时间12月17号清晨，在莫斯科梁赞大街爆炸事件中遇难。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发表消息称，俄罗斯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中将多年来致力于系统的、有证据的揭开美西方和北约的犯罪行为，包括美国在乌克兰进行致命生物实验室研究活动等。
总台记者黄元鹏报道。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当地时间12月1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其领导人朱拉尼会见了叙利亚德鲁兹派代表。朱拉尼在会谈中呼吁叙利亚各派别保持团结，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表示所有派别将被解散，武装人员将统一归属国防部并被依法管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当天在另一份声明中称，朱拉尼在会见英国外交代表团时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全部制裁，帮助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
讲述经典战例， 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钱学森同志诞辰113周年系列节目《钱学森此生唯愿常报国》，今天请听第二集《为中国导弹事业奠基》，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钱学森终于冲破美国方面的百般阻挠，于1955年回到祖国。当时随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一批与国防事业紧密相关的工业企业迅速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一场争论也随之而来，也就是说，在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能不能将导弹等尖端武器作为发展重点？那么，当年谁能回答好这样一个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呢？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决定把这副重担交给钱学森。
回国之后，1955年的11月22号，钱学森就被安排到了中国科学院。他报到的那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说：“总理啊，有一个意思，说请您啊，在中科院代表的陪同下，到东北去看一看。”那么当时呢，东北啊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钱学森呢，第二天就在中科院的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哈尔滨。当时呢，哈军工的院长陈赓啊正在北京，得知钱学森要到哈军工去，所以在1955年的12月25号的上午，钱学森呢，他们到了哈尔滨工程学院大门的时候，令他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来迎接他们的人是从北京赶回去的哈军工的院长陈赓大将。应该说，这次钱学森的参观，即使对他这样的大科学家来说，也有一种很新的感觉。他没有想到新中国的军事工程的水平已经实际上具备了走向世界前列的准备的这样的一种实验室，而且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在哈军工会建设现代化的风洞。那么当时呢，就在哈军工和见到了当时他在那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期间的老朋友，叫梁守盘，以及从没有谋过面的任新民，这是咱们两弹一星的一个院训级的人物。他们利用极其简陋的材料搭建了一个固体火箭的试射台，尽管有些简陋，但是这也是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啊！所以钱学森饶有兴趣的来看他们这个实验台，还和他们一边进行的认真的交流探讨。陈赓就忍不住问钱学森说：“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造出自己的火箭呢？”钱学森当时就回答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是？”陈赓当时特别兴奋，他说：“好极了，我就要你这句话，钱先生，你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也让我有了底，我们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火箭。”
这趟东北之行让钱学森对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技术水平等有了最直观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他优先发展导弹的想法。1955年12月下旬，生病住院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邀请钱学森到医院病房中会面，向他征询中国如何发展导弹的意见建议。
彭老总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军人，他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也不绕弯子。他当时的主要想法就是说，我们可以不主动去打别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在被别人打的时候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啊。那么他们很快就谈到了所谓导弹问题。彭老总也是试探性的问钱学森呢，说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的导弹，比方说射程在500公里左右，这都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设备条件？你估计我们要搞这个东西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造出来呢？钱学森想了一想，随后就回答说，搞导弹当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的计算一下。而事件嘛，美国的军方啊，从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来，用了快10年的时间。我想啊，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的时间，我想是可以的。钱学森的这个预测，无疑是给了彭老总，给了陈赓同志一种很大的信心。那天见完彭德怀元帅以后啊，钱学森呢就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了一晚上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国防工业的一些考虑，一些设想。
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钱学森任第一任所长。2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4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国制定出台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这其中，钱学森凭借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战略预判能力，主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战略，勾画出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
1956年1月，我们国防部安排钱学森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那个排演场礼堂，给我军的高级将领讲了3次火箭导弹技术。钱学森给大家讲了许多导弹制导的这个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说呀，导弹是在制导系统，也就是在自动控制系统的控制下，才能精确命中目标。导弹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的战略武器。对于中国来说，制导技术在短期内易于突破。他的讲话可以说是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不少同志还记得钱学森同志在黑板上写的画的那个示意图，使得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多的那些老将军老战将都听得非常有兴趣，大家也很振奋。随后周恩来总理就邀请钱学森到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上了一课，这一课呢叫什么？关于导弹武器知识的概述。来听课的包括总理、副总理、各部的部长们。钱学森在这次演讲当中，他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这个军种的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正是钱学森的这一建议，后来我们中央军委建立了第二炮兵，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火箭军。钱学森的数次讲话在我们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普及了导弹知识，推动了导弹研制事业的进程。他本人也为发展中国科技投入了可以说是他毕生的精力。钱学森刚刚已回来的时候，是安排在我们的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并且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为副所长，主要研究弹性力学、流动气体动力学、自动控制及调节理论、运程学、化学流体力学和物理学等研究组。他后来在给我们中央领导讲过导弹之后，我们的国防部决定成立五院，这个五院就是钱学森先生为院长的，叫做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同志出任首任院长。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山森淼，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